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77回。就在这些修士疑惑之际，只见那青光速度极快，转眼之间呢，还就到了几个人的面前。光华一脸现出了一位青袍青年，正是韩立本人。
程师兄，火龙道友，你们也都到了。哎，这几位也是相助的道友吧？
韩某这一次有劳几位道友出手，实在是感激不尽呐。韩立眉头紧锁，似乎心事重重，但是一见银发老者几个人，勉强一笑，双手抱拳，说出了感激的话语。
哎，韩道友，你这不是说笑了？我等来的迟了些，根本就未曾帮上什么忙，这实在是惭愧的很呐。
游老者仔细打量了韩立两眼，马上不敢托大的谦虚的说道。其余的修士都含笑不语的望着韩立，而银发老者则向韩立身后望去，没有看到什么追兵，不禁开口问道：
韩师弟，那位魔兄呢？难道被他逃了？
那个人已经被我灭掉了，元婴也被我化掉了。只是这个人并不是阴罗宗的宗主，而是他们宗内的一位长老。
什么？真的被师弟灭掉了？哎呦，那个人虽然不是元婴后期的修士，但也应该是元婴中期魔修才对啊。师弟，你也能灭掉对方？
银发老者听了，简直有些难以置信起来。游老者和火龙童子等人听到这话，也是面露骇然之色呀。
别看他们在路上毫不在意那魔修的样子，那都是装的。既然知道对方能在落云宗内击伤一名元婴初期的修士，然后又轻易的扬长而去，自然就知道这魔修非同小可。要不是游修士带了那迷仙钟来，他们几个人还真不一定敢来插手此事。可是如今呢，听韩立一人就击杀了那魔修，连元婴都灭掉了，他们自然是震惊非常啊。
这只是侥幸而已，他的功法正好被我所克制。
韩立含糊地说道，随后略一沉吟之下，一扬手朝银发老者扔过来一件黑乎乎的东西。老者下意识地接过此物，感觉是阴凉至极，再仔细这么一看，一面乌黑的令牌，上面符文密密麻麻，中间呢还有一个古文的罗字。
这是何物啊？
银发老者虽然说隐隐猜到了几分，但还是忍不住的问道。
哦，这是那魔修留下的阴罗宗的长老令牌，也是一件颇有一些威力的古宝，有了此物就足以证实他的身份了。
韩立嘴角微微一翘之后，就平静地说道。一听此话，众人目光齐刷刷地向那令看去，自然看出这令牌的不凡，心中再无什么怀疑了。接着其他人又不禁询问起这场大战的详细情形，韩立轻描淡写的一句带过。那其他人一看见韩立不想多说，也都识趣的没有再多说什么，不过他们却均都存了结交韩立的意思。
哎，毕竟像韩立这种连元婴中期魔修都能斩杀的修士，神通之大可想而知了。
和他交好，无论对宗门还是对个人，均有许多好处的。这些人既然是来帮助自己的，韩立自然是客气异常，一行人相谈甚欢的往回而去。在半路上，韩立和银发老者与那几名修士告辞分手，两个人回到了云梦山的落云宗。 在宗内的议事大殿偏厅之内，老者终于问起了心中的疑问：
韩师弟啊，这一次有没有找到解除封魂咒的方法？我看你路上心事重重，有些强作欢颜的样子，难道此行没有达到目的？
这位阴罗宗长老只懂下咒之法，并不知解咒法诀。据我用搜魂术得到的消息，这解除封魂咒的方法只有阴罗宗的宗主和宗内大长老才知道的，其余的长老都和我灭杀的魔修一样，只会下咒之术而无法解除啊。
韩立坐在一旁的木椅子上苦笑着说道：
怎么不会解咒之法？
银发老者眉头紧皱，有些不大相信地问道：
不错呀，似乎这解除封魂咒的法诀好像牵扯到阴罗宗的一种厉害至极的秘术，历来呢只有宗主和大长老才可以知道，别人都是无权修炼的。
韩立神色阴沉了下来，没有丝毫隐瞒的意思。
这可就麻烦喽。哎呀，没有解除咒语，那南宫妹子她……
银发老者面色凝重起来。虽然没有解除咒语的直接法诀，但这世间倒也不是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除封魂咒的。这位魔修倒不愧为阴罗宗长老，我从其神识中得知了几种借助外物强行破印的方法。
韩立目光闪动几下，话锋一转说道：
哦，那什么东西可以解除这封魂咒？韩师弟， 你快说来听听啊。
这老者精神一振，开口说道：
这几样东西都是这一界难寻的稀罕之物，一般情况之下呀，恐怕根本找不到的。
韩立叹了口气，随意地说出了两种。银发老者听了之后吓了一跳，有些发呆了。
哎，这些东西不要说我们天南，我都怀疑这一界是否还有存在呀。
这倒不一定，我恰好知道其中一物的下落，只是它同样不好得手，我必须仔细准备一番，才有一些把握呀。
韩立嘴角抽动了一下，冷静地回答。
老者听了韩立这么一说，露出了吃惊之色，但随后呢，见韩立似乎不大想说得太仔细了，也就并没有追问下去，而是颇为诚恳地说道：
此事要不要为兄和宗门帮忙啊？哎，师弟，你可千万不要客气哦。
还是算了吧，这一次呀，可不是人多就可以办得到的。
韩立默然了一会儿，还是摇了摇头拒绝了。
好吧，既然师弟心里边有数，那为兄也就不再多问了。不过，师兄还是那句话，有什么需要，师弟尽管调用宗门力量就是了。
银发老者也没有强求，一捻胡须说道：
师兄美意，小弟心领了。好，我再去看看婉儿吧。
韩立勉强笑了笑，然后起身告辞。银发老者将韩立送出了大殿之后，自己站在殿门处想了想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化为了一道惊鸿，往自己的洞府方向遁去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藏有冰壁的密室，安然无恙，没有什么意外。韩立静静地站在冰壁前，望着冰中秀美无邪的女童，神色有些发愣。
这个不知道持续了多久，
韩立目中闪过复杂之色之后，忽然低声自语道：
旺儿，你胆子真够大的，竟然借着生死一线的机会去修炼这轮回功最危险的刹女天月诀，难道不知道这是置死地而后生的秘术吗？万一我将你封魂印解除了，你却在功法上出事了，这岂不让我担心至极呀？韩立喃喃自语着，这声音可是越来越低，最后走到冰壁前，用手指隔着厚厚的冰层抚摸了一下南宫婉那稚气异常的面孔。你恐怕不知道吧，对你施咒的魔修竟然并不知道解咒的法诀，不过也不用太担心，我从他的神识中另行找到了能唤醒你的方法，利用一些外物可以将那封印化解掉。这些东西虽然世间难寻，但凑巧的是在那坠魂谷中却恰好就有着一种，这上古火妖兽的内丹是在平常时候的确万难寻觅，但在坠魔谷中却恰好有一只上古的火蟾兽，条件正好符合，看来数年后的坠魔谷之行我也不用犹豫了，是势在必行啊。虽说这种利用外物方法只有一半可能化解掉封魂印，但即使不成功也可以将这毒咒的效力大大减弱，有这些争取的时间之后，我也可以放心的跑一趟晋国，不管用任何方法，到了那个时候一定会将解咒法诀弄到手的。韩立说到最后，声音开始变得冰寒了起来，对着冰壁中的南宫婉稍微口吐了一下心中的郁闷。韩立在密室中待了一刻钟，终于走了出去，然后化为了一道青虹飞回到了子母方的洞府之中。在洞府大厅之中，韩立坐在主座上微低下头，一脸沉吟的在想着什么，而银月乖巧的侍立一旁，乌黑的眼珠滴溜溜的在韩立脸上转个不停，显出了几分调皮的样子。在看什么呀？怎么，我脸上开花了吗？韩立头也没抬，口里淡淡的说道：“主人真会说笑，我只是在想，主人以后到底有什么打算？现在离进坠魔谷的时间，说长不长吧，说短不短。而且那紫菱丫头和那龙侯同时向你发出了邀请。”哎，你到底打算和他们当中的哪一伙联手入股？而且主人，你真的想好了？那坠魔谷号称天南第一兄弟，主人纵然是神通不小，但进去之后还是危险异常的，纵然要救南宫姑娘也可以另想办法呀，找其他几种东西就算了，去坠魔谷实在是有些太危险了。这银月呀，先是抿嘴儿轻轻的笑了笑，随后有些迟疑的说道：“其他的几种东西，哦，你说的是那万年玄金鸟的蛋壳，还是菩提花的果实啊？这几种东西在这一界早就灭绝喽，就算是有，也不知道藏在哪个偏僻无人的角落里，根本无从找起啊，只有这上古火蟾的妖丹最容易得手了。我只要按照苍坤上人的路线图走，不贪心贸然乱闯，就不会失落里面的。至于你刚才问的什么和哪一方联手，这还是等以后再说吧。”韩立摇了摇头，平静地说道：“主人去意已决，那奴婢自然没有什么话可说了。”银月低头没有再争辩什么，韩立见此微微一笑，摸了摸下巴：“在进坠魔谷之前呢，我准备去一趟极西之地，将最后两层大眼诀弄到手，并且顺便去千竹教看看能否得到一些高级的机关傀儡炼制法。 上次从那天天城换来的几种上古傀儡炼制方法，材料实在是过于珍稀，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凑齐的。况且主要的材料万年铁木也需要大量的绿叶催熟，是无法赶到坠魔谷之行之前炼制成的。而千竹教以傀儡术起家，结丹期傀儡炼制法他们应该有一两种才对，有了这些傀儡，实力可在进入坠魔谷前再提升一些，否则的话依靠修炼功法培育法宝，区区数年的时间，那能有什么效果呀？韩立说到这里，目中是金光闪动。
主人说的倒也不是没有道理，一切就依主人的意思。
音乐想了想之后，展颜一笑的答道，神情一时之间变得是妩媚至极。不过这极西之地虽然紧挨我们天南，可实际上到那里还是有些麻烦的，不但要先经过正道盟主国，还要穿越一处延绵不知多少万里的大沙漠才能到那里呀。韩立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眉头皱了皱，缓缓说道：
沙漠？
银月呆了一呆，小嘴微张的有些吃惊。不错，沙漠，并且这个沙漠呀还是很有一些古怪，不知道什么缘故，整个沙漠上空啊常年累月的刮着猛烈无比的飓风，我们修仙者若想穿越这个沙漠也只有徒步而行，否则未等飞出多远就先被这飓风将法力耗尽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虽然天南各派都知道极西之地的存在，但一来觉得它不算大，只有天南两个中等国家大小，二来主要是资源特别贫乏，再加上和天南隔着这沙漠，来往实在不太方便，所以正魔两道和其他宗门一直就没有打此地的主意，整个极西之地一直都是由千竹教占据着呀。
既然在过沙漠飞遁，岂不要走很长时间呀？
银月眉头紧锁，有些担心。是要走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呐，整个来回即使事情非常顺利，我估计也要花去一年多的时间，所以在离开去极西之地之前，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先处理完，然后才能安心的离去。这段时间银月也一同帮一下忙吧。这个东西我先交给你处理，每天按时用那绿叶灌溉一段时间，看看它有没有救活的迹象。韩立说着一伸手啊，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个玉匣递给了银月。
哟，玄天仙藤，主人，你真的要交给我处理？
银月他一眼就认出了玉匣中的东西，有些意外的说道：这些东西若是救不活，也就是一个炼器的材料而已，没有什么新鲜的。我呀趁此机会要先处理一下至木灵鹰，先把第二元婴种下，然后呢再去处理一下那具石枭。我在那阴罗宗长老的储物袋中得到了一枚呀炼制魔尸的法诀，正好呢充分的利用一下，毕竟那具尸枭一直困在云猛山的山腹中，始终是个祸患呢。有如此多的事情要做，我根本无暇分神，洞府内的一切事情看来都要交给你照看了呀。韩立似笑非笑的看了银月一眼。
好吧，谁让你是我的主人呢，我自然会照您的吩咐做好的。
银月抿了抿红唇，接过了玉匣后有些无可奈何的答应道。韩立微微一笑，然后在和银月说了两句话之后就打算走出大厅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银月犹豫了一下，突然开口叫住了韩立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
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78回。